琳娜大叫着，妈妈，许愿树被烧掉了。她的声音和她八岁大的身躯一样的微弱细小。她又说，今天我和希瑟一起去看她有没有事儿，可是很惨呢，她在上星期的大火中被烧掉了。她母亲说，亲爱的，我听说过那场大火，不过你所谓的许愿树是什么意思呢？那孩子深吸一口气，仿佛他得鼓起勇气才能说出即将透露的珍贵讯息。他将眼光移开，凝视着地面上的一个点。他终于开口说出，许愿树是我和姐姐的秘密基地。接下来所说的是布琳娜的母亲完全始料未及的。那孩子向他述说，那是他和姐姐希瑟在每天即将结束时都要前往的一个避难所。对别人而言，那只不过是一株老杜松树的中空树干，一个已无用处的残株凹洞。不过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棵树即使已经枯朽，却仍孕育生机，成为两个饱受家暴与惊吓的小女孩的避难所。希瑟与布琳娜意外地在这株巨大的枯朽树干里找到了一个凹洞，他们很自然地往里头爬，让自己暂时有个安身之所。在这些强壮的树枝庇护下，他们得以免于恐惧，并在这个隐秘的地点找到了日常生活中已被摧毁殆尽的希望。他们最近才刚逃离凶暴且动辄拳脚相向的父亲，如今他们已一无所有，昔日熟悉的一切皆遥不可及，他们只拥有彼此。不过这个树林中的老哨兵的贡献不仅于此，他不只是逃避恐惧的堡垒，也是让他们两个姐妹得以再度成为正常小女孩的一个藏身所。他们可以在此嬉笑，还有说悄悄话，分享秘密。在那座避难所里，几乎已荡然无存的希望得以再萌生一线生机。在他们稚嫩的心灵再度被唤醒的所有梦想中，有一个最令他们望眼欲穿的心愿，就是渴盼能骑上一匹小马。曾领略各种滋味的人都能了解这种渴望，闻着马匹带着泥土味的气息，将双手伸入浓密的鬃毛内取暖，体验上帝所创造最强壮的动物之一在你的胯下心甘情愿臣服于你的驾驭，一种全然无拘无束的感受。这个梦想成为他们的期望，他们最耀眼的星辰，就是怀抱着这份能一偿夙愿的期盼，才会让他们俩每天钻入那灰沉沉的残株内，紧握双手，祷告有朝一日能美梦成真。就是这个信念，两个小女孩纯真无瑕的信念，是一株一如死灰的枯木，摇身已变成为许愿树。如果枯木残株能够微笑，我确信他在首度被当成许愿树的时候，必是笑容满面。听着电话中那位妇女微弱的几乎听不到的声音，有如在听奄奄一息的人气若游丝的信息，有他勉为其难说出口的只字片语，都可以听出他的心力交瘁，满腹心酸。依他说话的语气，可以毋庸置疑他是曾遭严重家暴的妇女。他说他叫戴安，我们谈了将近一个钟头，他娓娓道出他骇人听闻的遭遇。他的声音空洞微弱，畏畏缩缩，仿佛若措辞不当，随时会由电话中挥出一拳将他痛打一顿。我以手掌撑着额头趴在书桌上，设法体会他所描述的那种暴力场面。他的先生出手之狠毒，使他曾15度得送医治疗。有一次，丈夫曾在酒后盛怒之下打断他的一只手臂及他的锁骨，然后一把揪起他，将他由二楼窗户摔出去。蒙神的恩典，天使也适时伸出援手，他设法用没被打断的那只手紧攀住栏杆， 一直撑到有人前来协助。戴安趁着他先生因那次家暴遭监禁的短暂空档，带着两个女儿逃命。他有如要逃离恶魔追杀般的飙车，迫不及待尽可能远走高飞，逃离那个曾誓言要关爱敬重疼惜他一辈子的男人。他的车子同样是历尽沧桑，饱经风霜，曾在途中的三个州抛锚。一群仁厚善良的卡车司机在得悉他可怜的处境后，均有志一同地护卫着他。他们由原已紧凑的行程中拨空助他一臂之力，以确保他不会孤立无援。他们了解他的惶恐，因此组成一支在他逃命期间沿路提供庇护的队伍。他们以无线电呼叫前方车辆，形成一个由司机组成的保护网路。他们要引领那个娇小的女士和她的两个小天使安然脱险。这群卡车司机利用他们的装备，拖着戴安抛锚的车子一公里又一公里地横越这个辽阔的国家。虽然这些卡车司机的路线各不相同，但他们在找到另一个可以信得过的人接棒之前，绝不擅离庇护的职守。他们同心协力，分工合作，引领他们安然脱困。戴安筋疲力竭到几乎崩溃，最后不得不停下来歇息。他们找到一处简陋的落脚处栖身，以度过这个令他们惊魂未定的夜晚。即使到这一刻，这个身心俱疲的妇人在带着她两个眼皮已经沉重不堪的女儿走过拥挤且脏乱的一排排卧铺时，仍可感受到不怀好意的眼神在盯着她。不过其中一位男士察觉到潜藏的危机，跟着他们行色匆匆的三人到下榻处最内部的卧房。他曾听到戴安在柜台处提起他因家暴而离家出走。那位陌生人不问自答地说，我小时候曾目睹我母亲遭到毒打，没有任何女人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他继续说，眼神注视着地面，我知道这附近龙蛇杂处，我要你好好休息，我要你安然无恙，你是否介意我今晚在你的门口守护着你们呢？他以一个小男孩无法为他母亲尽心力感到遗憾而想弥补的心态问道。他提出这个要求后，便英勇地站在他们的寝室外彻夜未眠。在这夜阑时分，这个有如惊弓之鸟的家庭可以听到他赶走那些在他们门口徘徊的心怀不轨者。这位有着一颗狮子心的守护天使，一个让每位母亲都会引以为傲的儿子，他通宵达旦地守护着，让一个憔悴困顿的妇人和他惊魂未定的孩子总算得以喘一口气。天一亮，戴安就再度上路，在卡车司机临时组成的保全网路持续协助之下，一路走到几乎离开国界，抵达路易斯安那州最西边。经过1600公里的长途跋涉，他总算在奥勒冈州的班德镇找到安身立命之处。戴安抵达当地后，在一份社区报纸中读到有关金峰青年牧场的报道。他透露希瑟与布里娜已苦苦哀求他一个星期，要他打这通电话。他谈起两个女儿及他们萦绕心头的愿望时，声音略微提高了些。他在踌躇半晌后补上一句，下星期就是布里娜的生日。长久以来万念俱灰，使他已不再抱持任何奢望，只淡淡地问道，我们可以来吗？他一说出口就后悔了，唯恐自己太过一厢情愿，马上又说他们不必骑马或什么的，也许他们可以看看马就行了。我却迫不及待地想与他们见面。我告诉他，你们当然是非来不可。我们当场就拟定了必要的安排。挂上电话后，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并祷告，亲爱的耶稣，请你协助这小小的家庭。在我们约定的当天，我满心期盼地默默望着那两个小女孩和他们的母亲怯生生地溜下车， 他们屈步向前时挤缩在一起，仿佛三人一体。我心想，这位就是那个饱经折磨劫后余生的妇人，当时情不自禁地很想搂住他，很想要告诉他们，他们在这里可以安全无虞，在此爱与希望皆得以再度茁壮成长。一开始两个小女孩迟疑着不敢与我交谈，我凝视着她们褐色的大眼睛，最后布琳娜总算与我眼神交汇，她带着天使的纯真与一丝微笑说道，我今天满八岁。那是绝佳的开场白，我说，哇，你在这么特别的日子能到我的牧场来，真是荣幸啊，你骑过马吗？布琳娜一本正经地摇摇头，希瑟几乎整个人藏身在母亲身后，她神情凝重地点点头，不过她不敢抬眼看我。我亲切地问道，你骑过马吗？母亲戴安迅速地回头望着希瑟，有点尴尬地说，宝贝，请说实话，你这辈子从来没有骑过马。希瑟最后在他母亲的怂恿下，希瑟抬头与我的眼神交汇，他鼓起勇气轻声说，我每天晚上都骑马。话没说完，他的眼睛再度垂视地面，接着说，在我的梦中。我心想着，多么宝贵的孩子，眼中已噙着泪水。我轻声说，希瑟，你知道吗，有时候美梦是会成真的，我们有很多马，他们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让你实现梦想哦，来，我们去跟他们见见面。我说着手也朝他的手伸过去，在骑过我们最温驯的两匹马之后，他的脸上终于闪现一丝微弱的希望光彩，随着希望而来的是脱胎换骨般的无拘无束，像正常的孩子般嬉笑。我们开始替马匹洗澡，不过这时一句真心的，哎呦，我不是故意要喷到你的，转瞬间引爆一场泼水大战，我们全都在草地上翻滚，在水花中尖叫泼水。时间过得很快，戴安说他们该走了，不过我先假装很好奇地将他们带到野餐桌旁，我稍早已经在桌上摆了个白色包裹，两个女孩将包覆着的桌布解开，然后羞怯又惊喜地往后退，里面放着这个特别的日子必备的全部象征物，生日蛋糕、杯子、碟子、叉子，还有一大袋的胡萝卜。布琳娜在大快朵颐享用蛋糕后，蹦蹦跳跳地拿着胡萝卜去与她刚认识的四只脚的朋友庆祝她的生日了。黄昏的日影越拖越长，直到这个小小的家庭真的必须道别了。我不知道我这么做是否已经足够，我是否真的已经为这个亟待援手的家庭尽上我最好的。多年来，他们在恐惧的阴霾下胆战心惊，光这一天，难道真的可以使情况改观吗？我落入思绪中，目送他们的车子行经车道，驶出牧场大门。我们的小寿星以一个八岁女孩应有的天真无邪，由她的座位上扭过身，回头望着我。我喜出望外地看到她高举着纤细的手指，隔着车窗朝我挥手。我意想不到会如此，也轻轻地挥手回应，并淡然一笑。主啊，谢谢你，这是好的开始。那棵许愿树不见了，付之一炬，不过它在它的防护墙内所孕育出来的希望仍安然无恙，而且持续地成长茁壮。希望是无法摧毁的，它召唤我们挺身而出，它轻声呼唤我们的名字，它要我们相信，有时候愿望确实会实现。后来戴安告诉我，我们初次见面那天是他们生命的转捩点，希望就是在当天生根并开始茁壮的，长久以来辖制他们的恐惧终于受到致命的一击。此后他们的友谊深植我的心田，我喜爱两个女孩鲜活机灵的耍宝， 也将他们视如己出，他们就像金峰牧场日后发展的奠基石。我原以为那场八月的邂逅是我送给他们的礼物，不过蒙上帝的恩典，他们现在反而成为神赐给我的礼物。